各位弟兄姊妹平安。
平安。
今天我们一起来思想一个题目，这是主耶稣问彼得的题目，你爱我吗？后面还有一句话，你爱我比这些更深吗？所以今天是神自己在跟每一位来挑战，他在问我们每一个人，我们爱主吗？我们爱这些神给我们的东西比爱神还更深，所以我们来思想一下这个问题。我们先做个祷告。亲爱的父神，这时候求你的灵充满我们每一位，让所有来到殿中来敬拜的弟兄姊妹们，这时候有一个渴慕的心，让主耶稣这时候亲自对我们每一位说话，将你的话语成为我们心中的灵，成为我们心中的生命，让每一位都被更新，被神的真是圣灵感动而充满，让我们能够把主耶稣基督在生活上活出来，使得我们得到更丰盛的生命，让今天所有神对我们说的话语就成为我们人生生命中的震撼转锐点，让我们更爱主更爱神。祷告祈求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圣灵。
Amen.
这个是一段记录在约翰福音里面的，这是主耶稣死里复活以后，记得啊，死里复活以后的第三次跟门徒们显现。当时主耶稣显现的时候，他挑选了一个很重要一个关键的时刻。你知道，你我有时候跟神面对面的时候，你如果仔细思考，都是关键时刻，都是神特别要有作为的时刻。那个时候，彼得门徒这些渔夫们正在打鱼的时候，整夜打鱼都没有打到什么，这好像我们人生生活经历常常碰到的事情，忙忙碌碌忙忙碌碌，好像也没有做成什么事情，好像也得到什么，过一阵子看看又是忙忙碌碌又不见了，整夜劳力没有打到什么。主耶稣第三次死里复活跟他们显现，这些都是基督徒啊，对不对？都已经知道主耶稣基督是一位不只是夫子，而且是一位救主，而且是神，而且是基督，是神的儿子。彼得特别宣告，当然主耶稣基督死里复活了，为罪而死了，他们都依依不舍，甚至觉得主真的会这样离开他们。后来他们又回到生活上去做他们平常所做的工作。你我岂不是这样？我们来到礼拜天来到教会与神面对面之后，可能这边一散会你就开始想到你要回去干嘛，这是必须的。所以当这些渔夫们彼得他们在打鱼的时候，整夜打鱼打不到，那我回想过去很多时候人生里面有很多很多的经历，让我们真是花了很多气力好像没有得到什么，有时候花了很多气力好像得不偿失。这时候主耶稣跟他们显现，跟他们说这边下雨，到那边去打鱼，在另外一个船的另外一边打鱼，哇，好多鱼出来。可是当这些鱼到他们手上开始在岸上享受的时候，主耶稣就问彼得，你爱我吗？你爱我比这些，显然是讲这些鱼跟饼还要更深吗？你我我们生活上是有很多有需要的东西，对吧？我们身体也有需要，也需要神医治的地方。我们日常生活的家里的平安喜乐，我们的孩子们，我们的工作，我们的各种话，太多事情都是需要神祝福，是不是？也都需要我们去谋生花劳力。圣经上说我们劳力所得才是真正神让我们得福气的东西，所以我们所得的是要费一些劳。可是这时候就在神来问我们，我们爱神吗？我们是有的需要没错，神再问一句，你们爱这些比爱主耶稣还更深吗？这就是关键的问题。所以我们今天好好来思想一下，主耶稣知道你我每一个人内心的情况，也知道你我们的平常的需要是什么，更是现在知道我们现在心中的增长是什么，需要在哪里。神今天就在问我们，我们爱什么？ 我们爱，想要这些需要的东西，没错，是需要，可是是摆在神的前面吗？还是爱神还是第一位？还是我们要的东西只是要这种表面的东西，我们的需要忘记给这些我们需要东西后面的主是真正我们还没有看到他。所以今天我们来思想这个问题。当然我们今天是从三个角度进来，先了解一下神他到底对我们有什么特别的期望命令。第二，了解一下神借着这些话语提醒我们什么，然后他又把我们激励起来，有一个目的的，然后他成就了一些事情。今天我们从这个角度来思想。当然要了解神在为什么问我们这个问题的时候，必须要知道圣经到底神来跟我们说什么。我们常常读经查经听到，有时候把最基本的问题常常忘记掉。圣经是神来告诉我们他是谁，他在做什么，他对我们来讲我们需要跟他建立什么关系，然后在介绍这位神的时候也把我们带到神的面前，教导我们该跟神的关系是什么。所以我们今天就来思想一下，哦，原来这句话的背后，假如不知道圣经里面到底神的目的是什么时候，光是知道这句话是没有意义的。你我常常我们孩子，你爱我吗？因为我们不知道孩子以后爱不爱我们，不知道他跟我们以后关系如何，所以常常我们希望从言语上有一个确认，哦，他爱我们，哦，我们关系很好，这都需要的。可是当神在我们的时候就知道我们思考，因为他知道我们内心，他根本知道我们内心怎么样，他问我们爱他吗？哦，那表示说他这句话有他的意思，他的命令是什么，他在提醒我们什么事情，他在激励我们什么事情，他最后想成就什么事情。所以当我们人跟人问你爱我吗，只是人想从口头上对方给我一个应许，一个让我觉得舒服或者确认某些事情，因为我们不知道对方，我们人都是有限的，所以我们常常这样子问这个问题，问孩子，问夫妻，问朋友，甚至于问你的这个亲密的同工，啊，我们是不是合一的同工，对不对？可是神是完全认识我们，知道我们，所以这句话有它极深远的意思。所以从神的命令我们开始思想的时候，当然我会用一些经文，我们有时间念，所有你有空可以打开，我就把经文拿卷书里面念出来，你们可以翻，可是我口头上就把它意思讲给你们听。神的命令第一点，我们可以从生命记里面可以看到，生命记第六章的第四节，你有空可以打开，他是这样说，你们要听啊，以色列就是属神的子民，要听耶和华我们的神是独一的主，你要尽心尽性尽力爱耶和华你的神。哇，一句话就把这位神是谁，我们与神的关系应该怎么样建立，然后这位神要我们做什么，我就讲出来了。看我们来解释一下，以色列啊，就是我们的神的子民，对不对？所以你我都是一定要听这句话，这句话太重要了。要听什么呢？说耶和华神的名字，耶和华这个名字的意思是说他是我们所有一切的意思， I am， 对不对？他说我是，这句话对我们人来讲，这句话没有完成嘛，只是我是而已，那是什么呢？是说我就是，意思说我们需要什么都在他里面，我们任何缺乏他都有，我们需要更新的生命的任何变化，未来的他都在里面。所以耶和华这个字就是神的名，神的名的意思就是我是你们所需要的一切。所以第一点，神借着神的话语在跟我们介绍他自己，他是这位我们一切需要都在他里面的，然后独一的主，这位神是我们独一的啊，你不要再去找第二位。我有时候觉得这个好像多余的哈，其实太重要。你知道我们人有时候碰到困难，碰到一些思虑搅扰我们的时候， 常常找一些帮助，找一些别的方法。可神说独一的，那我们就凭着信心，我现在越来越觉得太宝贝。经过那么多年跟随，我发现知道的是我们独一的神了我们好多时间。如果你们还有怀疑的话，真的好好信心看，独一的表示说他是唯一的，也是绝对的，甚至于就没有别的方法。独一的主啊，他光是神之外加一个主 Lord， 表示说这是一切主宰。他不是说创造我们以后他就不管我们，他希望我们成为我们生命里面的掌管者，属于他的意思。然后要我们尽心尽性尽力爱这位是一切都在他里面的神，也是主爱。原来这个爱字不只是一个我们口头上的爱，这爱是一种关系，是一种跟神的亲密的关系，叫做爱。这爱必须是建立在认识这位神出来，不只是知道。我们常说哎呀我知道这位神也很好，可是你要跟神要建立关系，就需要跟他有沟通，要有时间跟他在一起，就跟我们的夫妻你的好朋友在，要花时间的建立关系。爱这个字是建立在关系上，要花时间跟神沟通。所以按照生命记的第六章第四节，神好像一个很直接的一个命令跟我们讲，他说属神的子民啊，一定要听这句话，太重要了。如果这句话不听进去，不好好摆在心中，再做什么都没有意思。那我讲这话很重，其实后来越到后面你就越明显，原来主耶稣后来又借着格林多前书各种话跟我们讲，如果做任何事情就算成功，没有爱不算什么，甚至于算不了什么，甚至于等于是没有。哇，你说那么严重吗？太严重。所以神的命令在从生命记的第六章第四节第五节就跟我们讲，要听，要爱这位神，而且要尽心尽性尽力，所有的身心灵都要去爱他。以后我再讲这个那么重要，光是心爱还不够，你的尽力要尽性全部都摆上去，全身心灵的，你说那么容易吗？不容易。所以今天的经文，神怎么样把彼得一步一步激励提醒成就，按照神的话语把彼得建立出来一位建立教会的一个起头者。感谢神。你我其实这篇道不是在讲彼得，也不是在讲过去的门徒，是在讲你跟我。今天神就以这句话在提醒我们，他要借的话，神的话是神的命令，来提醒我们每一位，要激励我们每一位，然后要在我们生命里面生活里面成就他的名字。这是今天的，真的我希望每一位都得到最大的福分。所以刚刚讲的这句话太重要了，神说要我们听。然后在生命记的第十章的第十一节，神又继续讲，哇，他说他要带着我们进到他要给我们的应许地。你知道神已经要给我们很多的东西，很多的福分，他要我们去就可以得着应许地，他 promise 要给我们，意思说我们不去得不到，不借了神的应许我们也得不到，靠自己能力去争取到的最后也是一个有痕，一个是有限，也是不是一个可以经常保留的东西。哦，你们今天唱诗歌也蛮好的，对不对？所以说这是一个神第二度的再提醒，生命记的第七章的十一节跟十二节。可是他要把我们带到他的应许地里面的时候，他后面继续讲，要我们尽心尽性的侍奉他爱他。为了什么？为了叫我们得福。所以他叫我们爱他，爱他，要我们去进去得到他的应许的东西。他真的是要我们得到福分。原来我们爱他，去侍奉他，尽心尽力的去爱他，去侍奉他，最后是让我们得到他要给我们的福分，完完全全的福分。所以有时候爱有时候看起来是要花时间的，是要花你的心力、你的体力、你 你要全心身心灵的建立关系的，可是这里面的福分让你敬仰。那因此主耶稣基督他又提醒我们，他说其实最大的诫命就是要爱神，然后要爱人，所以跟这个爱字是永远是摆在一起的。我们现在思想今天这些话语，好像是跟彼得在直接讲话，跟你我在讲话的意思就是说，我们每一位都是一个君尊的祭司，我们每一位必须要知道这个爱的意思。当你跟神建立关系之后，你爱边上的人的时候，你的孩子，你的家人的时候，你发现这福分就变高。可是你我这个平常生活上有没有困难？有，因为彼得当时就是在有困难的时候，整夜打鱼，他的职业就是渔夫嘛，整夜打鱼都打不到鱼，对他来讲又是精疲力竭，又没有什么成果的时候，神来跟他说，他没有跟他说别的大道理，就是要神，他问他你爱我吗？你爱我比这些更深。所以说让我们今天来思想一下，这个是一个虽然说是新的命令，刚刚我们读的经文，可是这个命令为什么神说新的命令，表示说过去虽然神叫我们相爱，可是没有做到，因此这时候神来教导我们，激励我们，提醒我们怎么把这个爱做到的。我相信你我都很希望可以把神爱我们的爱，刚刚提前在我们唱诗歌，他的祷告不是神先爱我们，我们怎么可以爱别人呢？对不对？可是神先爱我们是已经爱定了，问题是你有没有爱这位神，建立起关系来，那才可以爱到别人。神已经爱我们，我们如果不跟神的回应这个爱衔接的时候，这关系还是单方向。当我们跟神建立关系之后，哇，这力量就出来了。所以说我们到了哥林多前书，我们都知道所有任何的成就没有爱就不算什么。可是刚刚念的经文如果可以打开一下，可以吗？后面有没有啊？没有关系，我们可以看约翰福音的13章，神在提醒彼得，就打开了，很好。你看，哎，刚刚十三章很好啊，好，再往上，哎，对，13章的37节，好吧，37节，看到了。因为当时神跟彼得说了一句话，他说要彼此相爱，之后他在36节里说，他说现在主耶稣要往一个地方去，可是去的地方你们现在不能跟从我，可是后来却要跟从我。你知道彼得是很爱主的，你我相信都很爱主的。你看礼拜天不管天气怎么样，或者哦，现在天气下变凉起来，是不是？以后可能要下雪了。据说芝加哥快要下雪了，是不是？对呀，这都是从那边流过来的。所以，可是，当你发现大家在任何情况都在这里的时候，我相信大家都是爱主的。可是有没有软弱的时候呢？是会有的。所以为什么主耶稣这时候在问彼得说，你现在？虽然说是要跟从我，可是主耶稣现在要去的地方你们不能去。你看我们一起念37跟38节，我们一起来，请。
彼得说，主啊，我为什么现在不能跟你去？我愿意为你舍命。耶稣说，你愿意为我舍命吗？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计较一千你要3次不认我。
我们来思想，当彼得跟说，主啊，我为什么现在不能跟你去，对不对？而且我愿意为你舍命，比方说他爱神是爱得不得了，甚至愿意牺牲自己生命都可以。主耶稣那时候他很了解彼得是爱他的，可是他提醒了彼得一句话，他说你真的愿意为我舍命？ 实实在在的告诉你，在鸡叫以前你要三次不能。你在一个爱主的人还在他没有完全的时候，他是有软弱的时候。现在这句话是针对你跟我在讲的，我们是爱主的，可能还不敢讲出来，随便为神舍命，其实神已经为我们舍命了。可是你我也是在生活上，在一些试探或者一些环境里面，你有会觉得有时候不认这位主吗？不认同这位主，或者是说对于主的命令你反道而行？我们思考这个问题。其实神很了解你，他知道我们在成长过程中间是有软弱，可是你的心向神的话，有一天被神建立起来。最近我的孙子去看牙医，哇，那个牙医，我自己不想去看牙医，所以他去看牙医，第一次去很高兴，哇，就笑嘻嘻，我说你去看 dentist，OK， 去 dentist， 没想到进去要嘴巴要张开，东西要封进去，又照 X 光，哇，他这很难受的，对，第一次去以后就开始哭了，哭了回来。我说 Is dentist good guy? No. 我说 You want to go to dentist again? No. 我说这样，你下次嘴巴张开，弄完很快就好的，不痛的，下次不要哭好吗？他说 All right, 爷爷。就第二次又去了，去之前我就跟他说 OK, this time don't cry. 他说 All right, 爷爷。就一进去看到那个上面那个灯一照就开始要哭了。就第二次了以后我就回来跟他说不痛嘛，对吧，他说他不痛，那下次就不要哭了。哦，就上个礼拜又陪他去了，我这次陪他到里面去了，一进去一个助手一个 dentist, 我的儿子抱了他在椅子上，那边看很好啊，上海有 TV 啊，所以他躺在那边可以看电视的，一开始就是很高兴在那边看电视，结果 dentist 一来要把他嘴巴张开的时候，他就开始看我一眼他就没有哭，可是后来又哭出来了。后来他跟我讲一句话，他说 I don't want, 我想他是说 I don't want to, 可他还是 cry, OK, 他没有完全讲得很仔细，可是我就了解一件事情，他知道这是对，可是他还做不到， OK,我了解他，因为我现在看电视我不会哭了，可是我喜欢看，我不喜欢看，知道是对我好，我知道是对我好，所以我就想到当时彼得，他心中很想帮助，甚至于神让他做什么他连舍命都愿意去、哎、我想你我如果真正要服侍神，或者是为了神的话语你按照他心意去做，我们都有机会做，可是当软弱的时候，神说你真的愿意这样做吗？他实实在在告诉你，我有很多时候我们是做不到，所以这个里面到底差别在什么地方，后来我们就一般般下去知道，主耶稣很了解彼得，主耶稣也很了解你跟我，对吗？所以神会在你必要的时候转锐点的时候，他会跟你显现，跟你说你爱他，你爱其他的我不知道是什么，比爱主还更深。你跟神祷告要求的到底是求你要得到的东西，还是要求得到主呢？哇，这个挑战太大了，对不对？像我的孙子去，他现在每次去他心中想，他每次看完有一个玩具他很高兴，对不对？他没想到拿玩具之前要受一个痛苦，他现在我跟他说你这次去会有玩具，他说 I don't want, 因为怎么他去了三次所有玩具都拿到了，没有别的新鲜玩具了，他不要了，对不对？他反而知道，他现在跟他说对你好，他比较知道，这个关系是一样的。当我们看到主耶稣跟彼得的交谈的时候，彼得是得到主耶稣解决他生活上问题，很多鱼很多饼，解决他当前的问题， 可是主耶稣问他，你到底是看重这个还是看重主？所以从这个角度我们一步不进，主耶稣很了解你跟我。所以彼得当时神跟彼得说，你会有三次的人，我相信等一下你就发现，彼得当他三次不认主的时候，他哭出来了，他完全知道这位神在提醒他一些事情，甚至于也教导他一些事情，甚至于帮他要成就某些事情。所以我们再来思想一下，可是当时彼得他跟你我一样，当我们信心还没有完全的时候，看他虽然他爱主的心是有，可是他真正在做的时候，他确实是有非常软弱的时候。所以假设你们这个经文再往下看经文，如果看到这个再往下看看，下面有一个空子吗？还是我的空子啊？啊，这没有了，没有关系啊。那我们就从这个，我把经文念出来给你听。其实当时当神提醒他之后，在约翰福音的十八章，约翰福音的十八章，你们如果打开，如果这边没有的话，我们打开圣经，十八章的三十八节，十八章的十五节说，当时主耶稣被开始被抓的时候，当时彼得，他是远远的跟着，远远的跟着耶稣，进到大祭司的院里，你知道当时碰到的苦难是。我们的手机都会讲话的。当时当主耶稣被抓的时候，你知道门徒们知道这件事情会发生，可等到主耶稣真的被抓进去的时候，带到大祭司面前的时候，他们心中真的不敢相信这事情真的会发生，会轮到。其实这句话对你我来讲也值得我们心中要警醒的。圣经上神给我们提了很多很多预先让我们知道的事情，比如说末世会有什么事情发生，比如说我们如果忍受试探的是有福的，表示是忍受试探的时候是不舒服的，可是他说是有福的，因为经过试验以后必得生命的冠，因为这是主预备给那些爱他之人的。你知道这句话在讲的时候，当我们真是在应用的时候，还在试探中的时候，是要忍受的，对不对？当时我相信门徒们知道主耶稣他是来要成就一个救赎计划，会被带到祭司那边，甚至于是罗马官员那边要定罪，然后要第三天还要生复活，表示说当时门徒都知道这件事情，可是当事情发生的时候都不敢相信。所以彼得在后面远远的跟着，如果你看马可福音，所以这里你要参着这福音书看的时候，当时在约翰福音里面十八章里面是讲彼得是慢慢跟在后面，其实在马可福音里面是说后面很远很远，他很怕，所以他是远远的跟着耶稣。所以有时候你参到这边看，就把这个里面的这种心情都可以描述出来。子阳他每次观察他去拍照什么，他很注意到边上的各种衔接的东西，所以读圣经的时候，有时候好好去读的时候，你会发现里面的感情，里面的心情，里面的情节都可以抓得到。所以彼得当时主要是一抓的时候，他很爱主的，所以他想跟着他，可是又怕跟得太近，所以他是远远的跟着后面，对不对？所以说彼得在远远跟着看到底下一步是怎么样子，果然到了六十八节，边上有人说啊，看了这一位远远跟着的人就是当天跟耶稣在一起一伙的。彼得说不承认，他说我不知道你说的是什么。哇，他第一次不承认。你我有没有在有些场合，在朋友圈子里面，或者公司里面，或者某些社会上的决定里面，会觉得不愿意跟主耶稣认同吗？ 有时候大家在讨论一样事情，同性婚姻、同性恋，甚至于讲到一些政治上的问题，你会退缩在远远的，对不对？我们值得思考。有时候我们在思想这些问题的时候，是一个很实际的问题。而且彼得当时说不承认，他说我不认得他，他是主的门徒啊，他说不认识，不但不认识说，而且不明白你说什么，完全是。其实我们思想，我们有时候在神的面前，心中虽然很足，可是没有力量。神知道，神一步步把他建立起来。所以当他第一次不承认的时候，彼得心中大概跳了一次，他想到主耶稣说有三次不认他，他可能心中想很痒，我 这一次没有认，下一次我一定认，对不对？你知道我们人心很有意思，圣经里面他有跟我们说，当末世的时候，有很多人就开始不跟从基督了，因为受到逼迫，因为受到一些边上的影响。你信吗？当时候逼迫临到的时候，你是选择什么？值得我们思考的，值得我们思考。这个彼得他第一次没有承认，然后到了看门的使女门口，那使女居然认得他，这不是就是耶稣的门徒吗？第二次他说我不是，所以彼得第二次又不认。然后天气因为冷在烤火，然后发现边上有人也发现他是门徒，彼得又不承认，他说我不是。所以这样子之后鸡就叫，所以当时彼得他非常非常的痛苦，因为我相信经过这几次之后，他知道这位神完全认识他，完全知道他，不但完全知道他，而且完完全全是爱他的神。因为主的成就彼得是亲眼看见，就像你我当我们信主耶稣的时候，相信这位是我们的救主，为我们罪而死，为我们的罪，原来他是无罪之身，带我们的罪受刑罚，所以我们才信了这位主，使得我们更能够得到新生命。所以当鸡叫的时候，彼得他就想起来主耶稣亲自跟他说有三次不认他，彼得就哭起来。我相信这个哭是很难受，他不只是他知道这位神是这样的爱他，而且知道在那个时候，他在不认主的时候，主正好要一步步走上十字架。所以当神在提醒他三次不认主的时候，是在主定十字架之前，所以当时他心中非常难受。他曾经说过你到哪我都跟你去，甚至为你舍命，他是跟一位要替他舍命的主说你到哪我都为你舍命，结果主被抓起来，他就三次就不认，眼睁睁地看到主耶稣继续地往十字架上面上走，没有停止。所以彼得他就哭起来。所以我们也有这种经历的，明明知道神对我们的好的教训话语，有时候我们还是选择了我们老我的决定，选择了世俗的决定，选择了不是神所喜悦的决定。可是神没有停在那里，因为神他是希望把每一位建造建立起来，成为一个真正有福的人。我讲了，因为我们刚刚前面神的话语，有的时候如果你不凭着信心去领受，你真的不会觉得有力量的。这些神要我们爱他，要超过一切，尽心尽心尽力尽意来爱主我们的神的时候，原因是为了我们得福。我不知道，当然讲到为主舍命这件事情是大不得了，那讲些小的事情。主耶稣日常有很多很多教导我们的事情，我们如果都不能够按照神的心意一步步做到，实际上是大的根本不可能。所以世上的动荡，最近股票上上下下，您都知道吧？ 这个每次碰到股票的上下，教会里面就有人开始谈了，基督徒的投资观是什么，基督徒是应该投资还是不应该投资，应该股票还是不买股票，对不对？其实这种问题跟我们今天讲的一样的，你爱主是超过爱这些吗？如果超过就没有问题，如果你爱主比爱这些要低很多的话，那就一定会有问题的。其实这个你知道有一位叫做 Madoff 这个人，他以前他就是因为他在这个在证券市场是非常有名的，他算是 Nasdaq 的一个 VP 还是之类的，我真的不是选我不记得，因为他很有名声，所以很多人就把钱买来叫他投资，后来他真的就做得很不错，后来他自己后来被抓了，因为他是卖空，因为他把大家的钱，他从来没有去投过任何资，只是发一点股息给大家，就印每个月印报表，其实他的钱从来没有出去投资过，然后就这样子就他的，因为大家信任他，就后面人又开始投资，所以他就把后面的投资钱分给前面的人，分红利，懂吗？就像老鼠会一样的东西，对。所以他的成功是这样成功，就后来到了$44 billion，就是他那个 business 做了很大很大，所以他后来被抓了，判了可能是几百年的，99年还是几百，反正超过他的寿命就是。最后他的儿子也自杀，他的太太离婚，然后，可是他有一句话讲的，我们值得思考。他开始赚钱，开始有名声，大家把钱摆在里面，他就开始起了贪心，他就开始知道。他可以不要投资就可以赚钱，就开始谈了，他就建了很大的楼，他的孩子都帮他 work， 那几栋楼里面就是印报表，他钱从来没有出去过，既然别人信任他，就钱进来，有钱进来他就可以付利息给他，这样做了以后，他突然发现有人跟他说他已经没办法回头，因为已经亏空了，他没办法回头的时候，他每天晚上做噩梦，他知道有一天会爆发的，只是希望这爆发时间拖后一点，后来爆发被抓起来，大家都是吐他口水要打他，因为太多钱都被他浪费掉了，他自己讲了一句话，他说他已经做了这个以后10年以后，他已经每天晚上睡不着觉都做了，因为他知道有一天这件事情一定会发生，他说为什么当时要这样子去做呢，他因为就爱这些超过了他真理上的东西，我不知道他是个基督徒，如果没有的话，那他没什么比的，但是贪心是很容易贪下去，他如果真的是基督徒的话，他一定也把爱主放在这所有的之下，我讲到这个什么意思呢，所有世上事情神给我们一个原则，所有都可以做，只是你把爱主摆在第一位就没有问题，你爱你的孩子很好，把主摆第一位，这样就不会溺爱，你爱你边上夫妻很好，把神摆第一位就不会有问题，你如果爱你的 business， 爱你的工作，你的事业，你很好，只要把神摆第一位，你知道为什么神问这句话，爱神你说你爱，你爱神比超过你其他一切还要更深吗？如果是，神说你是有福，如果不是，神在提醒我们，你有好几次都没有认他，好几次没有把他摆在第一位，好几次都是把他摆在很后面，他是这个意思，他说如果不把神摆第一位的话，你得不到神的应许，也得不到神给我们的福分，有一天你会发现 too late， 就这个意思，所以这一篇其实对我们每一个人来讲是很实际的，先不要说是为主舍命，先说神的命令，你爱主真的比你要自己想要追求的更深吗？如果是，神说你会得到他的应许，你会得到他的福分，所以说这是一个我们一个彼此要勉励的地方， 然后到了神的基利他的时候，因为彼得有三次不认主，所以神好像用三次问他，你爱我吗？所以从约翰福音这个21章啊，就打出来给他。我们一起念一下，从17节念到18节，好吧？来，请。
第三次对他说，约翰的儿子西门，你爱我吗？彼得因为耶稣第三次对他说你爱我吗，就忧愁，对耶稣说，主啊，你是无所不知的，你知道我爱你。耶稣说，你喂养我的羊。
我先停到这地方。第三次神，如果倒回来到14节呢，可以到14节呢。好，你看这里过第三次，然后神就问他，在15节里面说，他说你爱我比这些更深了，对不对？然后彼得说，是的，你知道我爱你。耶稣对他说，你喂养我的小羊。这个对话里面其实很有学问的，主耶稣在问他，你爱我比这些更深，他是用圣爱 agape 表示一个无条件牺牲的爱，无私的爱，问彼得。彼得一听就知道，因为当时这个希腊文跟希伯来文，当时希腊文用的词是特别精准的话语，所以耶稣在问彼得，是问他，你爱这些比我更深吗？你爱我吗？那个爱是一种无条件无私，而且是一种圣爱，阿卡贝，牺牲的爱。彼得一听，他说，你知道我是爱你，你知道他用爱什么爱，什么爱吗？他不敢用爱搭配，他说我爱你，他是用一个朋友中间爱的意思， Philo 是朋友爱。所以彼得很知道，他根本不可能有无条件的爱的，不可能是无私的爱的。他说，主啊，是的，你知道我爱你，是一种朋友中间爱的爱。主耶稣就跟他说，你喂养我的小羊，等于是一个服侍的开始，神要用他的开始。所以这个用话里面是神在激励彼得，他先问他，因为他有三次不认主，主在第三次向他显现的时候问他说，你爱我吗？是用无条件的爱。彼得一听就知道，说他没法回答这话，所以他回答的话是，我爱你的，我是一种朋友中间的爱，爱神。然后第二次耶稣又问他说，彼得啊，你爱吗？彼得就是说，你知道我爱你，所以神就叫他牧养。所以这次神再度的用阿卡贝圣爱问彼得，你真的是，因为第一次回答彼得回答是我用朋友来爱你，所以你是真的爱我，可是是用无条件爱。彼得这次他说，我还是你朋友的爱的爱，他没办法做到神爱我的方式。然后就回到刚刚17节，对，第三次的时候，这时候神用的爱是用朋友的爱，彼得说，所以他这也是一个很奇妙的，因为神先爱我们，是用阿卡佩的意思，因为他用无条件无私的爱我们，使得我们有的得到救赎，能够回到神的面前，我们才可以跟神一种爱的关系，那是一种朋友中的爱的关系。然后神有三次的问法，最后神是以一个朋友的方式跟彼得说，我跟你一起做事的平生，一起来成就你的服事。其实这也是神在跟我们讲一个事情，神以一种无私的爱来爱我们，使得我们与神建立一种关系，然后他以朋友的身份来跟我们一起做事，一起引领我们。所以这是一个神在激励彼得时候 特别的一个恩典。那我们如果回到这个哥林多前书十三章的时候，我们才知道原来爱是很久忍耐，大家都记得吧，又有恩慈，爱是不嫉妒，不自夸，不张狂，我们都会背下来。原来这时候这个爱本身，神不是在教导我们如何去爱，而且跟我们说这个爱就是主耶稣他自己。如果我们愿意在基督里，我们就有这种爱的方式，可以使这种边上的孩子们或者是朋友们弟兄姊妹们能够得到益处。我们来试想一个这个实例哈，我们教养孩子，我知道哇，刚刚我们这个乐队好厉害，今天还有生理生啊，这个梁弟兄的孩子，谢谢啊，
不不，
我这边听的时候，
这是Derek 是Brian 的。
哦，所以我刚听的时候生理生的感觉。那我们来思想这个问题哈，假如说我们教养儿女的话，神在家里有喂养我的养，对不对？其实我们要教养我们孩子，也不是在喂养我们的羊群吗？我们每一位都是君尊的祭司，新朋友进来，慕道友进来，甚至于我们出去 outreach 去传福音，都是羊群。所以刚刚这三句话，神在我们爱神。如果爱神的话，那其他的喂养都可以产生福分，有力量，也可以达到神的心意的满足。我们常常看到这个父母教孩子，常常我们在教的时候，常常知道，哎，到底是用严一点的方式，还是轻一点的方式？比较管教式的呢，还是鼓励性的？所以每次我们给教孩子的时候，我不知道你父母都有不同的看法，还是说一个比较松，一个比较紧，还是两个都一起严的是怎样？你如何？你是轻的还是严厉的型的，还是比较紧的那一型？都是神在跟我们讲，你不管用哪种方式，你神在问你爱什么，你爱的比这些还更深吗？这些实际上是很广泛的意思。我们教养孩子，我们常常要用这句话来给我们心中切磋，为什么？你如果不是把神摆第一位的话，我们教养孩子的目的，潜意识到底目的是什么？家长们在祷告，好好的心中去切磋的时候，可以找得到。我们有一次在教会里面开家长会，很多家长就说，每次到了孩子考试的时候，才知道你叫孩子好好念书到底为什么。后来他们发现，每次孩子要考试，父母紧张的怕这个孩子的成绩不好，很多的父母他就开始谈完以后就开始认罪悔改了。他常常因为孩子不好，他颜面不好，而且班上的孩子跟他的同一个团契的弟兄姊妹是同班的，如果这个孩子说，哎，他孩子拿到 B 的话，哇，所以他觉得很没有颜面，所以他常常逼着孩子好好念书。他发现到最后，他是为了自己的面子，当然孩子成绩好当然很好，可是成绩好发现他是为了自己的颜面的东西。因为他发现如果真正爱主摆第一位的话，不是为了孩子的成绩好，是为了孩子到底有没有学到东西。你们懂我的意思？你如果只是为了主的爱去教养孩子的话，你会爱这个孩子是爱他有没有真正学到东西。如果你不把主摆第一位的话，你希望把孩子的成绩弄好，可能是你真正的目的。所以很多家长会帮孩子做功课，因为马上要教了，不教的话，第一赶不完，第二可能成绩 成绩不好可能升学，甚至以后大学，哇，这一连串下来以后，爸妈在考试前可忙了，帮孩子要不是 review 之外还做功课，甚至还写文章都有的。后来这个我有一位，他写完以后交上去，好像公司里面的报表一样的，哇，不得了，老师一看到都觉得哇，这位孩子可以去做事。所以你到底是爱神摆在第一位呢，还是你爱自己摆在第一位？所以我们教会里面有一次我们就谈到如何教养好儿子孩子，最后的结论是真是难。你如果真的把神摆在第一位的话，那为什么要考试的时候你会叫孩子在家里做功课不来教会？我们教会有重心，我们知道你们教会怎么样，还不错啊，通通来啊。我们最近来了一个青少年牧师，今年年初才雇进来的。他一来以后，他就观察青少年。他后来有一次在台上讲道的时候，他流泪。然后他发现青少年来到教会里面，到考试之前，因为大家考试都差不多时间了，等到考试之前，每一个在楼在下面都在做习题，做在看书。他哭了，他说，来到教会崇拜，这些青少年是几乎是唯一的机会跟神亲近的时候，就那么一个钟头两个钟头，居然还要在那边做功课，或者是送手机送 text message。 他在台上哭了，他说他是青少年牧师，他来了他觉得他要改变这个，他如果不能够改变的话，他流泪，哇，我看他那次真是非常这个真挚的，他在讲，他说如果他来不能够把这些青少年习惯改好了，他等于是白当牧师。所以他说他要尽他力来改变。你知道他这个尽力改变为什么这样说呢？因为很多家长反对，你怎么可以让我孩子来教会不让他们做功课？他一个个家庭去探访，跟他们讲清楚，你爱神比你自己还深吗？就同样一样。后来他们家长愿意搭配，所以现在我们教会的青少年功课不仅不准带进崇拜的会场，手机全部放在外面，进来就好好的在神面前爱主比这一切还要更深。感谢神，一开始真不容易，因为他要推动的时候家长反对，老师反对，因为老师也反对，为什么？孩子说我功课没做完怎么办呢？老师说你要去做点功课。爱神是真的摆第一位吗？所以我们思想一下。当然你说哇，这样来崇拜他功课没做完怎么办？早点做，早点花时间别的时间做好他。如果你养成习惯之后，永远他不会把神摆在第一位。那这是同样的 challenge， 神在问，神在问你爱神超过这些。所以这个讲到这里，我们就到下一段了。神最后在21章的呀，再往前跳一段，好，再到到17到29，17到19节 ，OK， 好，我们一起念一下，从18到19节，我们念一下，来，请。
我实在在的告诉你，你年小的时候，一起出生带子，随时往来；但年老的时候，你要伸出手来，别人要把你出上，带你到不远离的地方去。耶稣说的话是指着彼得，他们怎么样使荣耀神？说了这话，主对他说：“你跟从我吧。”
这一段是跟前面三次神问他爱他吗？是连在一起，所以表示说18到19节，神在他讲完激励彼得之后，他又继续说，年少的时候还没有真正认识这位神的时候，是按照他自己的意思的随意往来，最后 成熟的时候，神就成在他身上成就了一个最大的服事。其实这是跟彼得当年曾经讲，他说你到哪去，我愿意为你舍命。OK， 所以彼得其实在很早以前就接受了神的一个拣选的呼召，只是当时他不知道。然后这边是神成就一件事情。那我个人在想，这件事情是神在掌管在拣选，跟你我其实我们从小事上忠心，在大事上神就会使用，你懂我意思吗？那我有时候在思想这个问题，说我们在教会里面有的不同的服事，对不对？有的祷告会来多一点，有的团契多一点，有的全部到，这些东西如果是表面的话都没有用处。如果说你真的把神摆在第一位，神会发动所有你该要参加的活动的时候，那就是神要祝福的福分，而且那个福分是一定肯定的。我自己回想在生活里面有太多的事情让我会把我自己的意见边上的意见超过神的位置，我现在越来越珍贵珍惜神的话语，长时间下来你知道神的话语它一定成就。那我们有时候觉得我们人常常做的事情你都会完全了解，其实你我都不知道我们为什么会做某些事情，因为很多的潜意识下意识在心中是掌管了你跟我。所以为什么说我们人是没有自由的，我们是被里面的潜在意识掌管，所以常常我们活出来是做的事情我们自己不明白，常常做不愿意做的事情，常常立志要行善，可是行出来由不得我，这些都经常在搅扰我们。所以神给我们一个答案，如果想办法要在这里面跳出来的话，一个最简单的方法，把爱神摆在一切你爱别的事情之上。所以假设我有任何事情我要去做的时候，我就把那个事情摆在祷告里面，跟神的话语来切磋，我有把神摆在第一位吗？其实这个很简单啊，做起来还真不容易。所以第一个操练，有任何事情你要做决定，你现在开始做了，很可能你还不明白为什么要去做，很多时候是如此，很多时候要做的是你不愿意做的事情，这时候好好祷告在神面前，就思想神的challenge，你爱什么，你爱这些你要做的超过什么，切磋一下，好好祷告。当你这样祷告，以我的经验慢慢会发现，哦，原来我做的事情是有其他的原因的，潜在意识慢慢可以显露出来，到底做的事情的目的是什么。如果这目的显示的时候，你愿意说爱神超过这个自己的目的，神的福分就大。我有时觉得回想，其实神在圣经里面有很多时候都给我们机会了解，现在神用最简单话语，我们爱什么，我们爱神超过这一切还要更深吗？如果是的话，神说好好的去做，神的福分必然领导。那我们回到最后的我们回应的话语，我们一起念一下回应话语，来请。
但圣灵降临在你们身上，你们就必得着能力，并要在耶路撒冷、犹太全地和马撒玛利亚直到地极做我的见证。
那也是我们最后的结束。任何事情说爱神啊，就跟彼得一样，他说我爱，甚至于为神舍，只说我知道，实实在在告诉你，很多时候做不到。这句话在提醒我们，当我们爱神，没错，我们都爱主。当圣灵降在我们身上的时候，这才真正的开始得到能力。表示说靠自己的力量，你说我要爱爱爱，爱不出来。所以为什么需要祷告？为什么需要跟神要建立一个关系？这个爱是一种关系。你假如说愿意让圣灵在我们心中动工的时候， 信徒的人圣灵在心中在运行的很奇妙。当圣灵在降在我们身上开始运行的时候，你知道神的爱就自动浇灌在我们心中，那是很奇妙的，这是一种属灵的 power。 假如说我讲这个，我可以讲几个钟头讲不完，一种属灵的 power。 因为圣灵将神的爱浇灌在我们心田，我们必须要经历这个。我们信主如果不能够经历到神的爱的浇灌进来，我想你我都有一种感受，有的时候觉得哇好喜乐，神的爱好温暖，真的到我们心中来是圣灵浇进来。然后圣灵降到我们身上的话，第二点，他马上在那运行，借着神的话语可以看清楚我们里面的潜在意识到底在想做什么。只有这时候我们才可以真的辨明这些事情的决定是内心是什么原因推动的。哇太宝贝了，因为你不靠圣灵的力量，你永远做的都觉得是对的，或者不对也不会太错，因为你心中出来的意识。借着圣灵降到我们身上，这个爱的进来，你才会感受到这个爱是一个神的关系。有神的关系以后，神的话语在里面产生的力量，你就会知道潜意识到底是为什么对还错。只有这时候才知道什么是对什么是错。真的人很奇妙的，你别的时候我们都不知道。所以为什么夫妻朋友我们服侍的时候不同意见，这个其实有些不同意见是好处，让我们切磋。可是只有在圣灵降我们身上的时候，这个能力不是做事能力，当然你顺了神的心意，这个能力就有了，可这个能力是里面的一种出来用出来的能力，让你可以认识神，建立一个神的关系。这时候你会说爱神会胜过这一切。当你有的时候，我不知道你的耶路撒冷在哪里啊，这里是讲神的所在，犹大全犹太全地，这个撒玛利亚直到地极，你我都有我们心中的神所在的地方，也有比较偏远一点犹大地撒玛利亚家里面这些地方，神要我们在各处去做见证。有一位弟兄跟我讲，他的撒玛利亚地就是在家里面，因为他家里面没有一个祭坛，家庭祭坛，那因此他家里面就没有一个共同的时间可以知道哇让神在那边掌权。他说那个是他家里的撒玛利亚，他希望把他的家里面把家庭祭坛建立起来，来做出个见证。所以这句话语可以用在你我的身上，你现在最大的问题在哪？很可能这时候神要你在那个地方好好做一个神的见证，这个见证需要你爱神胜过一切。每个人都有的需要，所以我相信神的爱会充满你们每一位，神的爱会在里面敲望你一个爱神的心，然后圣灵的运行会让你得到能力，知道哇神的话语的宝贝能够可以把神活出来。所以彼得被建造起来，神不是说彼得一个人，你我是一样的，神要把我们建造起来，成为一个不管在哪都会产生力量 make difference。 所以感谢神，我们一起做个祷告，让神这边成为神在我们心中的一种挑战，让我们能够真正做一个我们愿意的事。再次让我们这时候借着你的话语再一次的来到你面前，当你在问我们爱你吗，我们说愿意。当你在问我们说爱这些比神更深吗，我们说不，我们真的爱神更深。就求神将圣灵的力量放在我们心中，借着神的话语让我们再度的能够得到力量，能够爱主胜过一切，让我们一切所做的都是看到是神应许中的福分，让我们能够越走越甘甜，生命越来越丰盛。求神引领每一个家庭和每一个群体，这样祷告祈求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
阿门。